讲述当中，我在这边补充几点。他的主要点是放在领导阶层上面，他要如何按照神所定的这一些典章制度因地制宜，透过这些神所设立的，无论是祭司或是长老、审判官来治理。所以神的话他还是以神所选立的人来治理为他的最主要基础。所以在第十六章的十八节以后，他会设立到在各城的里面设立审判官跟官长，这是地方性的，这个是以这些长老们为主要的，他要设立的。但是这些地方性的长老们很难断绝，他需要再透过中央的这一个神设立的这个祭司、立位的和当时的审判官一同会审，来解决这些难断的案。那我们就可以发现说，他是由这个角度来看，从第十七章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我们就会发现他是从未出现这些人出现。好，那他先强调的是在宗教性的有关于祭司这一方面的他的职责，他非常重视。如果你不听祭司他所判你的话，那你真的是要被致死，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他是要凸显出神所立的这一个祭司立位人他的权威，神是在天上，这些律法要真正去执行，要人家得到真正神的旨意，他实在是透过神所设立的祭司来审断。所以他在这一方面特别着重，就是立王他也特别要强调，是登了王位一定要把祭司立位人面前的这一个律法是为自己抄录一本，他还是要强调他是受到这个祭司立位人的这一个律法师所限定的，他的治理他还是以祭司立位人的这一个律法师为主。再来他们到第十八章，祭司立位他们的产业啊，因为他们是特别被神所选立的，他又强调这一点啊，那使他们永远奉亚威的名来侍立侍奉啊，就是祭司他因为来到这个神所选立的地方来侍奉的时候，你要如何来照顾这一个立位人。对于这个所谓的不要去做那一些异教的那种九种的这些风俗习惯，事实上他也是以放在以祭司立位人的这一种治理下的。所以祭司立位人他是一个很重要的神在地上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人选啊。陶成我们这边虽然在十九章里面他也没有什么样的记载说是这个祭司，可是在民数记那边比较强调他是要等到那个大祭司啊那个时候死了他才可以出离开那个陶城，而在这里呢他比较强调的是本城的长老要把那一个谋杀人的那一个人要把他致死啊。但是一直到所谓的这个你正做假见证的这一些人，你用假见证来谋害人的时候，你还是要来受到当时站在亚威面前的那个那位当时的这个祭司和审判官，他要来查究然后把他除掉。同样的二十章他谈到祭司在你宣战的时候，你之前他要来去鼓励人要宣告让你不要害怕，这是祭司在做的。但是另外的这个长老的话，他是特别是在那边宣告好，那这个同样的在二十一章里面有谈到一个特例，就是说 如果看到某一个城垒里面那有一个人被杀了，他不知道是谁，那这时候的长老和审判官，哎，他要出来啊。这边又谈到这两种人。那第五节他会谈到是祭司利未人，哎，他又强调说这个祭司利未是神选立他啊，是来侍奉他啊，奉亚威的名来祝福。他又强调这一点，然后强调那个所谓那城的众长老要起来洗手，表示无辜。那么我们发现说，他在这一些以祭司利未人以及当地的那一个判官长老，他在这一个治理的这一个层面上，他是这几章是重视在这些人。好啊，这些人如果不尽职，那就完了。所以我们可以发现说，为什么当时候的这个何西亚书，他在第四章第六节，那何西亚书他特别来讲到是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那个民没有知识是因为他对于这一个神的这一个律例典章呢，他不愿意去遵行，他不愿意去遵行。但是他不愿意遵行另外一个背后，就是因为祭司是弃掉知识的，你弃掉知识我也必弃掉你，使你不再给我做祭司，你既忘了你神的律法，我也必忘了你的儿女。何西阿的先知里面指责的两种人，可是他最后他的强调是对这个祭司里面的这一种弃掉之事，因为神把这些律例典章交给他，透过他来治理、来教导、来审判，那这一些他把他弃掉，那这样的话，神就说他弃掉他，使他不能够再做祭司，因为他忘了亚威的这一个地方。我们今天来谈到整个神的这一个审判的问题，我是认为说律法他比较重视的，他不是救恩，他是要强调说你今天已经经过神的拯救，你使你脱离死亡辖制，那种没有盼望的那种中底下，神要再赐给你福分，就是给你生命也给你盼望，在这个底下你要来到神面前。那么祭司立位人就是代表神的面前来接纳你，这一个人有没有真正的悔改来行出神所要的那个善，他不要再像以前那样的，你就做那个神不喜悦的那些异教的那些恶。如果你连这个都基本上都做不到，那神就要把这个恶从这个当中里面除掉。有的人他就会来问一个问题，那这样的话如果我们犯了哪一条，那就不能永远得救了吗？那神会是不是很残酷很严格？那新约的耶稣不是说就是很慈爱吗？这一点我需要再特别来加重。事实上神是太慈爱了，他若不是慈爱的，人是该死的，本来就应该死啊，外邦人本来就是应当是该死的，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也是应该死的，因为他们就是违背神的诫命，他们就是一个罪人，本来就是没有盼望，该死的。神差这一个摩西来拯救他们，是救离他们那一种极大的这个死亡，也救他们离开那一种极大的那一种引诱，就是异教化。那今天神给他们颁布了这个律例典章，他们又亲眼看到，又亲眼听到，这种像先知那样的后裔，他们的唯一的一个职责就是好好的守住神给他们的律例典章，行神眼中看为善和为正的事情。可是如果他们连这一点都守不住，他们怎么可以来承受神要给他们的永远的产业，那更大的福分他们不配得的。我们今天来看到今天神救我们，那是慈爱，被救以后的人他要面对的是神公义，也就是在神面前的那种审判的公义。那神的审判公义是按照真实的来审判他， 这绝对不是说今天啊你有信心你就可以得救的问题。这是一个你的行为有没有真正达到什么标准的通得过神的审判的问题，免得神来呢追讨你欠他的罪债。你一在面对神的这一个追讨的时候，那你就还不了这个债的，因为每一个人都要在神面前交债，在神的审判前台前交债。那么还来没有神的审判前面前交代之前，那你就要赶快好好预备好听从神借着这一个他的水利的这些人他所说的这一个律例典章。我想我加的加重这一点是因为这个是我们该尽的，连这个该尽的最低的这个要求你都达不到，那你怎么能够来承受神将来更大的那个福分，也就是永生的那一种荣耀的里面。所以神立法的最后的标准他还是要叫我们完全像天父那样的完全。所以律法里面它看起来是很非常的严苛，是因为那个背景底下要告诉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是，从前神那么爱我们，旧新约的角度来讲，他是牺牲了他的儿子的生命才救我们脱离死亡。那这样已经脱离死亡的这样的人，他本来就是该死的啦，他今年幸免于死亡，那他应该就要常怀报恩的心来做神所喜悦的事情，要好好的来观言观察神的这个眼色啊。那我们今天很多人说哎，一个人会善观人眼色的人，他做起事来他就比较不会去得罪他的上司。今天作为神儿女的人他也是应当这样子，要察言观色，不要再让亚威神在担忧害怕。那今天我们如果连这个基本的都不会能体谅，那就变成了一个我们这一个生命记他特别有谈到一个逆子，他是反叛的悖逆的逆子，他礼劝不听，刑罚管教也不听，那最后就是要把这个恶除掉。那这一种反叛父母，就好像等于在反叛神在地上的设立的这个代言人，他用的词跟你是反叛神一样的，那个字是一样的。所以无论神所设立的治理人，就中央的祭司来讲，或是王，那就地方上的长老各城，那么在各每个家的里面呢，他就是父母。那神透过这个不一样的人在不一样的地点来作为他的一个治理者，因此圣经他会强调我们要尊重，就第十七章说你一定要尊重，要听那一个审判官所的话。同样的，你要是要尊重那个长老们他们的这一个审判的语言。最后就是你在家中如果你再不听父母的话，父母有权把你交给长老们把你致死。那这样的话就像刚才我所说的，如果没有定这些规矩这些次序，那人真的是无规无矩，就像现在今天的我们所面对的很多的这些教派各说各话各行其事。我们很感谢神，我们今天来聆听了《生命记》里面这一些内容，我们才知道说我们神真的是烈火。今天基督教的里面把神是烈火这个最重要的这一个基础他整个把它挪掉，他把它看成说好像神是一个圣诞老公公那样的思想，在我们信主之后他就是把你说成神就是那样的，结果人不怕神，人不会去体会神，那当然他们也不会在行为上里面注意他要如何来为他所行的来负责。 那这样的一种整个的一个黑暗的一种欺骗的一个氛围里面，我们有责任要把这一些神的信息，把神的这个公义的审判的信息应该要陈列出来，宣告出来，就好像长老们或是这一个他们在宣告攻城的时候要先说和睦的话，凡事如果你不投降的话，他就要灭绝境界。为什么要这样子？如果我们今天我们在讲，像今天很多人所说，那神是很慈爱的，可是这里多少个给你讲了不听了，那再来就是要怎么做，这是我要大概要补充的。那现在我们在讲到现今的以色列人对阿拉伯人以牙之战，我稍微再讲一下，就是因为这个以牙之战，如果我们看这一个第二十一章的啊，第二十章这里的宣告，他为什么要把他杀尽？他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十七节，刚才家都有讲的，免得这些人教导你学习一切可憎的事啊，就是他们向自己神所行的，以致你们得罪亚威你们的神。那我们今天来看呢，以色列人有没有真正在敬拜亚威真神？有没有在遵行亚威的律例典章？他们并没有啊，他们现在所的国家体制是民主体制，是违背神治这一个这个体制的。他的国家真正的结果并没有以亚威的律例典章为主，所以他没有，他无资格来代表神来除灭阿拉伯人，神也不把他们交给他，以至于今天以亚战争不断的重复，他就是没有办法彻底去解决阿拉伯人，是因为以色列人本身出问题。我们今天有责任就是要告诉以色列人，你今天神交给你的律例典章，你凭什么你可以站在以色列地上？你今天没有很多你违背神的律例典章，让无辜人的血留在你的以色列地，你凭什么你可以住在这里？神今天如果要让你继续居住在那个地方，你就要好好的悔改，照着神的律例典章，并且你要接纳生命记在这一个最重要的这一个所谓的第十八章，神要兴起一位弟兄像摩西这样的一个人，就是耶稣基督。如果他们就不接受这种信息的话，那以色列人神也要催讨他们的罪。那我大概用这个来做一个简单的一个结论。阿们。